有一些这些方面的需要这样。那我想我最后还是跟就是那天礼拜三在我们小组祷告会的时候后来我有机会回到汤不是汤塞North Mesa 小组那个弟兄姐妹也继续的分享。那后来大家就提出来呢，就是说，所以我想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简短的分享一个主题呢，就是关于服侍神。我想在过去的这半年好了，就是说我们教会慢慢的开始希望在这个架构上面能够有更 formal 吧，就是说更正规的一些的操作。那这个呢是一个教会建造里面非常关键的一步，分成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这样。那我记得我跟两个牧师都谈完了之后，他们两个人都讲到说congratulations, OK。那我开始还不是很理解，那事后仔细去想这个的时候，我才可以理解，就是他们作为过来人怎么讲好了，就是说知道说在一个教会里成长的过程里面当一些关键的步骤被走出来的时候，他们可以感受到神在这个过程中的带领和必要性上。所以我给大家节选一段圣经，是彼得前书二章四到五节。这里面讲到彼得讲到说，主乃是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成为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日子我们常常的时候有一类的经历，就是我们心中有些时候有很大的盼望和渴求，但是呢这个盼望和渴求呢还没有实现。OK, 甚至我们常常在有一些的时候，我们也不敢去想说到底它能不能够实现。在座的有多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的？大家心里都没有盼望的，不太可能吧？在座的有多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只有例如啊。我大家是不是没听懂我的问题啊？啊？反过来问了。
翻译一下。
有多少人没有这个经历？
谁要看啊？谁？OK, 大家明白我的问题吧？所以说还是不明白。 OK, 就是在我们的人生经历里面，我们常常有过这样的时候，我们心中存着一个极大的盼望，而且这个盼望可以经历相当长的时间，然后我们但是这个盼望还没有实现，然后呢我们甚至有些时候到了一种程度呢，我们都在怀疑说是不是真的会实现，但是我们心中这个盼望还是没有放弃。这下问题听懂了吧？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嘛，对吧？是 OK。 那我想这一节的经文其实在表达一个意思呢，就是说神跟我们一样有这么一个盼望，一个性情了，一个 emotion。 OK, 就是说这里面讲到说他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成为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神在历世历代圣经上讲说，他拣选我们做他的子民成为圣洁的祭司，而且要在我们当中不断地来建造，这是他这个神在我们身上一直有的一个盼望。他这个盼望，如果我们能够想象说，比方说我们在等一个工作啊，或者我们在等一个绿卡啊，或者我们在等一个 funding 啊 whatever, OK, 或者等一个事情希望他能够成就 OK, 我们心中的那种的有些时候的一种焦急好了，我们心中的那么一种的应该怎么来表达，我都不太会表达那种的心情，神一直是有 OK。所以大家或许可以去理解一下神，就是说神他一直看着李辉，他说你怎么还这个样子，他就说 Can you grow? I want to build in you, 就是说我希望在你的当中能够把你建造起来 OK。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圣经里面，你如果去读旧约也好，读新约也好，其实是神借着先知们，也借着他所拣选的使徒们和历世历代的圣徒们，他一直要对所有属于他的子民在表达的一种心中的这样极大的一种的渴求，他希望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的来建造我们。OK, 那 你去看教会，特别是新约教会2000年的历史的时候呢，就很可惜呢，就出现一些的偏差。啊，我先给大家读这两段圣经好了。在出埃及记，啊，以色列人，神带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到了西乃山第19章，啊，摩西到神那里，神就对摩西说呢，他说你把我要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人，他说我已经拯救你们了。然后第5节呢，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大家注意啊，这些话是在律法颁布之前，利未人被拣选出来做祭司之前，神对以色列人全体讲了一个话，就是说你们要在怎么样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这全地都是我的，而且要做归于神的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所以神的心意从最一开始拯救以色列人，就是说每一个他所拯救的人都成为神的祭司，作为成圣洁的国度，也是他的子民。所以我们想到我们在主里面的称呼的时候，我们有说我们是神的儿子，或是神的女儿，我们有时候会称为神的什么子民、国民，对吧？有时候被称为神的祭司，对不对？所以说，然后在新约里面，在旧约里面也有，在新约里面常常看到我们被称为神的仆人，然后还有被称为神的管家。OK， 我们所有这些的名称啊，都是神给我们起的名字，就给我们的位分。OK， 但我们如果只抓住一个说我是神的女儿，啊，或者说我是神的儿子，所以我要在神面前得所有的一切好处。哦，这个也不是说不对，但是过于片面。OK， 那神其实在我们身上赐予我们很多的位分跟角色，为了我们能够明白神在我们身上全部的心意。OK，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就像我们养孩子一样的，我们当然是称这个 David 安主是我的孩子，但是我也希望不仅称他为我的孩子，我也给他别的一些的称呼，以至于说呢，我在他身上全部的心意能够在他身上能够实现。所以神在每一个属于他的子民身上给了这些的位分跟角色不同的名字，为了他在我们人身上全部的心意能够体现出来，不是只是某一个方面。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奇妙者的美德。所以你看啊，在旧约的时候神拯救他就讲，在新约的时候彼得他经过耶稣基督救恩，他还在讲同样的话，所有被拯救的人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Every one of us。 但是很可惜呢，最早期教会的时候的操作呢，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了。圣经上讲说他祭司这个词在旧约圣经里面大概出现700多次，仆人这个词在新约旧约加起来出现400-500次。 OK，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很轻微的可以轻描淡写的一个概念，这是神很对我们很终极心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现。那早期教会他们就是第一代的教会，他非常明白这一点道理。虽然那个时候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还有同工，但是呢，他们的观念就非常的清楚呢，就是说他们的职责就是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在世人的面前。祭司就是说是在神面前办人的事，在人面前干什么？办神的事，对不对？就像一个桥梁一样的，对吧？在神面前办人，哎呀，主啊，我为这个人代祷，就是在神面前办人的事，或者在人面前，就是说，比方说劝慰他，啊，圣经的真理是这么样在讲的，啊，我们一起来追求，这是在人面前办神的事。OK， 这是祭司的角色，所以神他一直吩咐我们，是做这样的一个桥梁，能够彰显出神的真理与荣耀，而且能够把世人带到神的面前去。这是神赐予每一个神子民的角色。早期的教会他绝不可能只是靠这几个使徒，总共加起来14-15个人而已，绝不可能靠这几个使徒披星戴月劳苦奔波就把福音传遍了， impossible 的事情。 都是靠着当时的门徒们非常的清楚认识了这个的人，就是人人或者门徒都是祭司的真理，以至于自己活出神的真理出来，活出神的救恩，也把神的救恩跟真理传扬出去。 OK， 那很可惜呢，到了中世纪教会，特别是基督教成为当时的罗马社会的国教之后，开始有些莫名其妙的概念出来了，比方说神职人员，就神父啊 clergyman， OK， 和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平信徒。那神职人员就是一天就是说是已经没有世上的工作了，就是专门做这个好像教会里的事情。在第三第四世纪的时候出现修道士，那沙漠教父那群人呢，就是他们就是到了旷野里面去，到了深山里面去，到了老林里面去，他们就要弃绝世上一切的生活，为了过一个在神面前过一个单独追求神，过一个追求神圣洁的生活。这些起初都有他的好的初衷，但是慢慢的在人造成一种印象，就是说我如果还是一个皮匠，我如果还是一个洗衣服的女佣，那跟这个在教会里面这个点蜡烛的比起来，我就差很远，或者是说特别是还站在前面还有讲信息的也差得很远，所以就开始出现这种圣与俗的分别，属灵跟属世的分别，这个圣职人员是跟所谓平信徒的分别，这些都不是圣经的真理，这些都不是圣经的真理啊。In fact 恰恰反过来，就是神他告诉我们说，所有在他里面做的都是属于他的，包括你在上班的时候推导公式在 computer bug 里面找 bug， 或者是做实验，或者是养老鼠 whatever OK， 这个做 bio 实验要杀老鼠也可以，或者是给病人照片子等等，这些都是神所高立的 OK， 都是属于他，而且是神所祝福的 OK。 所以那后来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把圣经中这些关于这方面的真理能够好好的恢复出来，唯独圣经，唯独恩典，糟糕，第三个忘掉了，谁还记得？唯独耶稣，唯独圣经，唯独恩典 ，OK。唯独荣耀那第四个那就不对了，只有三个。Sorry， 我一下忘记了，但是这个里面它所带出来的含义就是说，那个时候已经发展到一种程度呢，就是说是，信徒可以不读经，只要神父来讲就好了。甚至那个时候连他们有没有圣经都成问题，圣徒更不能去解释圣经，一定要用神职人员来解释 OK。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是你到了教会来呢，神职人员是主人，所有的信徒是什么？客人，就是等着被服侍，或者是等着被教导，或者等着被骂一顿啊，或者是等着要交钱出来，甚至那个时候有出现情况要交钱来有赎罪券 OK， 要买你的救恩一样，所以整个这个的观念就完全的改变 OK。 那这个跟圣经里面讲的门徒都是祭司，人人都是祭司是完全背道相驰的。所以如果大家也觉得说我到教会来是来做客的，那我们教会就非常凄惨 OK。 因为我讲凄惨是说我们离开了神的真理的凄惨 OK。 那神的真理是说每一个属于他的子女到教会来都是一个祭司，都是一个来服侍他，都是一个来追求他的人 OK。 那我们你比方说像我们教会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的操作里面像我们教会的需要其实是非常的大像上一次我们这个开会员大会，大家写出来，我回去仔细看，非常仔细的看，每一个都仔细的想，其实都感谢神，就是说知道说弟兄姐妹也看到了我们教会现在存在的需要和问题，也在心中发出这样的一个呼求，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把它能够做好，能够改变，所以我非常的感谢神 OK， 非常的感谢神。那你比方说我们初信的弟兄姐妹的属灵上的成长和造就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需要，其实不需要教会去封你什么头衔的 OK， 你就是可以直接去做的 OK， 这个是这样，圣经上讲是这样的美丽的善功是没有人能够禁止的，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其实那其实是或者说，比方说很多弟兄姐妹提到说教会有很多的需要，很愿意为教会代祷，我有时候心里常常的这种呼求，我说那你就 go ahead and 代祷吧，你不需要就是说是好像我就是教会一定要给你安个什么帽子啊，或者是怎么样给你一个职分，就是说是教会当然按照圣经的真理是说是有一个支持，有一个带领， OK， 有一个扶持，这个是一定要有的，但是这样美丽这样的善功是没有人来禁止你的， OK。所以在很多很多的事情上面其实是大家有看到这样的需要，感到神的带领和感动，就是可以去操作出来的。当然 again 操作的过程里面的确是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的，但是愿意去做是没有任何人能够禁止的。如果有教会来禁止这样的事情的话，那已经离神的真理已经是很远了， OK。还有很多这些类似这样的例子，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就是 take this 非常主动的就去操作出来，这去真正去实践人人都是祭司的这么一个属灵的真理。我就时间关系我就不过这个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像我们教会最近这几个月我们在有操作的细则在一个教会里面不断稳固的建造，有一个健全的教会体制本身是非常重要的，但它本身并不解决问题，并不是因为我们教会有了操作原则跟细则，我们教会以前我们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就烟消云散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吧？但是呢，没有这些操作细则的话呢，只可能带出更多的问题。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往前走的一步。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一段圣经里面大家都很熟，他讲到说若有弟兄得罪你，你就趁他只有跟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了你就得了弟兄，他若不听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他若还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如何把人和税吏一样。这么一个教会的话，你觉得他有没有操作体系？有没有？他操作的时候有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的？都有，对不对？而且是很好的圣经原则， OK， 这个我们都做不到的圣经原则。但是有些时候不见得照这些东西都有的话呢，问题能够马上解决，但是不照这个去做的话呢，问题只可能更多。所以说我希望大家明白，就是说我们教会现在决定去走这些步骤，一个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建立起一个比较健全一个好的一个教会的体制，是一个成为我们往前走的一个帮助，成为我们往前走的一个祝福，而不希望成为我们往前走的一个限制， OK。 所以这是一点希望跟大家沟通的。另外一点呢，就是服侍神像我们今天有核心同工，那其实马上就会有联席同工会，还有各个同工群都出来。等各个同工都出来的话，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乌纱帽，然后是吧？这个其实就是圣经中告诉我们，作为神的子民，作为神的祭司，作为是个教会的一员，应当有的一个操作。乌纱帽不是一个很好的比喻了，但是呢，大家希望大家明白了，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托付，应当去做的。OK， 那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服侍要走的一个唯一的路，就是一个仆人的路。我给大家时间关系的念一些经文，在哥林多后书4:1-2，就是说，我们既然蒙了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胆。我有一年听到唐崇牧师讲这节圣经。是02年，是不是？你没去吗 ？OK， 反正是01年还是02年，我不记得了。我后来整整想了3年这句话，真是一点都不骗大家，整整想了3年。所以 所以我后来发觉，就着这他那篇的信息和这一段的圣经所带出来的真理，我那时候在对照我当时的服事和我服事的心态里面，所带出来的这个光照，我让我真是受益，不知道怎么表达。OK， 他这里面讲说 through God's mercy， 他这里面讲到就是说是，有一点呢，就是要非常的清楚，在神里面，在教会里面服事，必须出自于神。必须出自于神。一个人的一个同工的被确立，虽然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人的一些的投票表决或者某种操作出来的，里面如果不是神在里面的话呢，它不可能长久的。这圣经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里面的。所以大家在思考，或者我们自己在思考说要做同工的时候，或者将来每一个在座的人都要做同工的时候，你要都要回答这个问题，神在你的心里面在说什么，神是怎么带你的。这个必须出自于神的，才有可能在一个教会里面能够去开始去服侍，就是成为一个建造。那被服侍的弟兄姐妹也要心中开始有这个有要清楚的一个的认识，当教会的同工和当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你一起来在属灵上来分享来做劝慰，我们一起来追求的时候，神是在当中的，不是一些个人的关系，不是一些别的什么的因素在里面，不是，更不是碰巧，而是因为神在当中，神要使用他的子民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所以这两个方面，去操作的和接受操作的，都要紧紧地抓牢这一点，神是在当中，而且要出自于神。所以说的人要负责，听的人也要负责，将来神都是要讲难听话，要算账的。这个当年的先知们在以色列人里面，我们小先知书今天刚刚查完，这么多的先知讲完了，以色列人还是那样的情形。到了耶稣的时代，耶稣就怎么说，他说当年派那么多先知给你们讲，你们不听，这是表示神在干什么，神在找他们算账。 OK， 所以以至于说将来我们在神面前也要在神面前交账的。所以每一个说的人听的人都在神面前认真对神负责。另外一点就是 God's mercy， mercy 的意思就是说怜悯嘛，中文翻译成怜悯，怜悯的意思就是说本来你不配有，但是却给了你。 OK， 所以我记得那些年我在默想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神让我看到非常非常多不配的地方。我记得那时候非常的忧伤，就是说因为我发觉说因着我的这个的不配啊，在服事当中造成很多的伤害，这里面的伤害包括我的很多的亲人，包括家人被我的服事伤害，也包括教会弟兄姐妹被我的服事来伤害。 OK， 是非常非常痛心的事情，因为你发觉你所做出来的东西跟你所希望 intention， 就是你的原先的愿望去做出来的东西是 exactly opposite， OK， 是正好反过来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所以说当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李慧你不配做这样的服事的时候，我个人感觉 I know what it means， OK。 那我们在神面前服事，我希望大家也去明白这样的一个的这样一个的真理。圣经里面有很多听起来非常paradox 的互相矛盾的这个 statement。 一方面神说李慧你很不配，另一方面说你去做这个，我觉得莫名其妙。或者是说是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我们知道你不配，但是呢我们希望你来做这个，这个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奇妙的真理。 OK， 所以我鼓励大家回去也去默想这样的真理是怎么，以至于说怎么样在神面前领受这样的职分。 OK，以至于那经过这样的思考，经过这样的锤炼，再去领受神在我们身上托付的职分，以至于你在服事中能够带出神的荣耀出来和恩典出来。 OK， 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奇妙的神的真理。最后给大家念一段圣经好了，这个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是神的两个门徒， 耶稣的两个门徒，他那个时候就跟耶稣说呢，他说我求什么你能不能给我们然后耶稣说你让我做什么，他说呢，你是我们在你荣耀里呢，一个在你左边一个在你右边，意思呢就是说你是最大荣耀，下面呢就是我们两个，而我们两个还是平起平坐，一个左边一个右边 OK。 然后耶稣呢，我不知道他当时怎么想的，哭笑不得，所以就说是，他说我不知你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 OK。 耶稣说呢，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耶稣三个门徒，这两个已经先下手为强了，对吧？那另外的十个门徒听见，就非常恼怒，雅各跟约翰，就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这里面这一节的圣经讲到，在世上我们做同工，做领导，好吧，是发号施令的，是有权柄管辖的 ，OK， 是这个是可以给你涨工资或者降工资的这种的，是让你不舒服了。那但是呢，圣经上讲的，你若想在中间，他这种为大呢，就是说是利的，但是有利就是你的带领呢，是通过。做用人就是做仆人了 OK， 是通过卑微，是通过舍己，通过去洗脚，通过去服侍别人，才能够真正去立的别人 OK。 你们在中间谁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来服侍人。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个人相信神都会带着每一个人走这么一条路，因为这是神的定义，就是每一个他所拣选的儿女，就是在他国中的祭司，就是他的子民，也是服侍他的仆人。We're all servants， 我们都是仆人 ，OK？ 大家千万不要有别的误解。同时，我们都是管家 ，stewards，OK？、Okay？ 所以如我们在这条路上早早的起步，我们在这条路上靠着神好好的走，我们就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但是在这条路上我们不愿意去行走的时候，那我们发觉我们其实可能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不但没有活出神的荣耀来，没有成为周围人的祝福，我们却不但给自己也给周围人带来很多的伤痛。所以这也是神非常痛心的地方。所以服侍神的路不是容易的路，但是荣耀的路 OK， 也是神他定义要借着这样的路来带领和祝福他的儿女的路。所以我想今天借着这些简短的章节，鼓励大家都在服侍神和追求神的路上有更多的思考和追求我们今天信息就到这里，你们结果出来了。
OK。没拿来是吧 ？OK。
我们教会的话，应该有47位那个正式的会员。有六个人的话是缺席今天，但是其中三个人都投了那个缺席票，所以的话我们应给的有效的票的话是44票，今天出席的就是这儿的话是一共有41个人，包括在下面的服侍的弟兄那几个姊妹，所以我们投票的话是应该有44票，然后是总的会员的话47人，所以的话这个比例的话是大大超过80%，这个是说
会长
所那个规定的，所以这个是有效的。还有的话投票的人里头的话，其实我们刚刚一直争的，因为我们现在有45票， 所以多了一票。所以的话是一个呢，就是有没有人的话就是不小心投了两票，那么还有一个呢，是不是没有来的人的话带你们让你们带头了。我们好像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神的祝福，神自己投了一票，我觉得。所以的话投我们45票呢全部通过，然后很多人的话都商议他们那个名字的上面，说明的话我们教会全体会员对李辉还有对那个圣台弟兄的那种信任，然后真是求神的话继续来带领他们前面的路。我们给他们两个很大的掌声了。下面是再交给你啊。
哦，我们是希望，我刚才忘记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说，圣经上也讲，就是说服侍主的人呢，是很需要被带导的人。OK， 那我自己这些年非常感谢神呢，就是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为我和我家带导。我相信也在为圣台他们一家，还有为很多小组长他们家都在祷。我有机会去参加很多小组的祷告会，其实真是感到心中每次开车回来心中非常的感激，真是非常的感激。就是说知道说是虽然我们是一个小的教会一个有些时候小组聚会可能人也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大家都心中向着神，所以那所以我想很心中一个很大的渴求，就是说是不管你告不告诉我或者告不告诉圣台如果你祷告的时候能够想到我们，就请大家为我们来带祷。那也特别要为教会带祷我想一个教会必须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才能够在神面前能够成长。所以我们下面就有一些we're going to have some prayer time. Pastor Paul is going to preside over this. Okay.
Thank you, Hui. Thank you very much. Well, I'm very excited to be able to be here with you today to share in this time of setting apart. The Bible talks about placing of hands upon leaders, and I think it's a very powerful time to be able to do that as a body of believers and to affirm the leaders themselves, but also to affirm among the body how important that element is as well. And so the... Oh, yes.
需要翻译吗？马里需要翻译。哈哈哈哈哈！我回去跟你讲。
Do you want me to translate? Want me to translate?
简短的翻译一下，我想就是说，刚才 Passport 讲到，就是说是他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能够在我们当中因为圣经中也有这样的吩咐，能够在一个肢体当中能够确立同工能够为他们来按手，为他们祷告，是非常一个非常兴奋，也是非常严肃跟隆重的事情。
Oh, but there is. Okay, I didn't see back. Okay, okay.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get to do as a pastor that I find very gratifying is to work with various leaders throughout the church, and so I find this as a great privilege. And when I get to interview Xing Tai and Hui as well, of course Hui I've known for several years, and getting to know Xing Tai, it's just you guys are very blessed by these men and their wives and their family, and the intensity with which they serve the Lord.
我自己牧会这些年，其中有一个让牧师非常感恩的，就是说能够有机会跟很多的同工一起来追求来建造教会。他有机会也跟圣台和我这个有很多的交流。他觉得这样的交流也让他很蒙祝福，也他也感到就是说神在教会当中建立这两个人和这两家，也是成为教会的祝福。
So what I would like to do this morning, I believe that when the Lord calls out men, He also calls out their spouses with them. and because it is very much a team effort. So I would like for them to come and to, we'll set four chairs across here, and if we could.
所以牧师希望在前面摆四个椅子，然后以至于两对夫妻都能够到前面。
Olivia. And the scriptures talk about the laying on of hands and not doing it in a very speedy fashion.
Yes.圣经里面讲说，按手祷告，但是要按手祷告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不要草率。
A lot of thought and a lot of preparation and forethought is actually goes into the part of the believers in selecting those who will lead them.
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面前都有很多的寻求跟思考，来思考，就是说神所选召的这些仆人。
When we lay hands on someone for leadership, it is in essence affirming them that the Holy Spirit is upon them and anointing them for ministry for a specific cause. And that is what we are doing today when we lay on hands.
是讲到就是圣经中讲的按手的意义里面，就是一个当特别是有权柄、使人权柄的来按手的话，是有象征和代表。神和圣灵在他们身上工作，不确定。
Okay. If you would, please join me in prayer.
Heavenly Father, I thank you for this solemn occasion, this wonderful opportunity to affirm this couple.I pray for Lee's, Lord. I pray for Team Time and Dijon and their love for you, their love for each other, and their love for the body of Christ. I pray that the anointing of the Holy Ghost would be upon them, Lord. And that, Lord God, that there would be no doubt ever as to your calling and your provision for their personal life as well as their church life. I pray that, Lord God, everything that they do would just be molded into one. There would be no compartmentalization.But Lord God, that they would be strong in the Holy Spirit and that the body would look to them for the answers from the Word of God and that they would be filled with wisdom and discernment in all matters. Lord, use them. Bless them. I pray a hedge of protection all around the home and the children and just bless them incredibly, Lord, each and every day. So we just ask that, Lord, your grace would be upon them. And we love you and we thank you for what you're doing.Amen. Heavenly Father, I thank you for my friends, Hui and Olivia. And Lord, this calling that you're calling them to is a profound calling. And I pray that, Lord God, that you would just do continually a great work in their heart. Help them, Lord Jesus, to hear the word of God that is given by the Holy Spirit.I pray that as they minister the Spirit of God and the Word among the fellowship, that, Lord God, that it would be powerful, and that, Lord God, that you would bring about great changes in people's lives through that ministry. I pray that you would give them wisdom and discernment in everything. I pray that, Lord God, that there would be nothing that would ever be allowed to shake their faith, but, Lord God, may those things, in essence, shape their faith, Lord, and help them, strengthen them.I just pray that, Lord God, for Queen Olivia and their marriage, I pray just, again, a hedge of protection all around them. That, Lord God, the cares of ministry would not ever overwhelm them to the degree of frustration or thinking of walking away. But, Lord God, grow them stronger to you as well as to the fellowship. Grow this fellowship through each one of these leaders, Lord, and each one of these are just wonderful and called by you, Lord, into this ministry. And I pray that, Lord God, that as the body goes forward, that, Lord God, they do so with confidence, that, Lord God, they do so submissively to the leaders, even when they don't understand necessarily everything that went into a decision. May they respect these leaders because you have called them. And Lord, I pray that, Lord God, that every act of decision would be just and it would be filled with grace and mercy. Lord, use them to speak the word. Look forward to the future. Lord, you've got some great things for us. And I just pray your blessings would be upon these families. In Jesus' name.
Amen. Amen.
Thank y'all so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